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9月18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王怡如，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海军反潜巡逻机再次飞越台湾海峡，彰显维护各国航行权利及自由。中国公安部明年将培训3000名外国警员，是否将公安国际化，是否要铺设建构全球情报网络。
坦白讲，在习近平上台以后，他不断地强化国安部门的一个影响力。
北京香山论坛透露了哪些信息？美中军方为何尝试重启对话？
当日呢，南海撞击以美国的让步而结束，但是到了今天，那样的撞击就可以能点燃漫天的大火，这不是习近平想要看到的。习近平以此同意进行军事交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首先由志远来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一如。美国海军一架反潜巡逻机星期二9月17号再次过航敏感的台湾海峡空域，以彰显美国政府对自由和开放国际领空的承诺。但此举也让中国军机紧急升空，进行解放军东部战区所说的跟监警戒。美国军方的《星条旗报》报道说，这是美国海军五个月来首次派遣巡逻机飞越台湾海峡。台湾海军陆战队近期重返东沙岛，或称普拉塔斯岛常驻，以因应中国解放军频传的夺岛计划。对此，军事专家说，
东区的舰队啦，或者是机群从海南岛或广东出发，如果要朝台湾南部巴士海峡的话，它一定会通过东沙岛附近，所以就地理上类似战略预警的一个功能。
以色列星期二9月17号宣布扩大针对哈马斯的战争范围，将让以色列北部为躲避以军与黎巴嫩真主党隔空交火而撤离的居民返回家园，列为此次战争的目标之一。真主党出现重大安全漏洞，巡护机爆炸造成数百人受伤。据多家国际媒体报道，上千台手机巡护机周二9月17号几乎同时在黎巴嫩和叙利亚部分地区爆炸，导致激进组织真主党的数百名成员以及伊朗驻黎巴嫩大使受伤。德国内政部长南希·费瑟周二9月17号在柏林欢迎来自西巴尔干国家的同行，这是讨论打击非法移民、人口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所谓柏林进程的一部分。费瑟称，这次会议对德国非常重要。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星期四9月15号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打高尔夫球时遭遇联邦调查局所说的疑似暗杀企图，特朗普安全无恙。执法人员表示，特勤人员看到特朗普附近有持枪者而开枪，持枪者已被逮捕，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这起疑似企图暗杀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事件。据路透社9月17号的消息，美国政府正在对自2023年底以来中国对美国出口浓缩油大幅攀升的情况展开调查。美方怀疑中国把从俄罗斯进口的浓缩油转口到美国，帮助莫斯科绕开美国颁布的不准从俄罗斯进口核电站燃料的禁令。
As you will see, we now have 11 women.
欧盟委员会主席确认女性将在新团队中担任高层职务。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 冯德莱恩任命女性担任他下一个五年任期的新团队中的许多高层职位。委员会27位成员中女性比例提高到40%，6名执行副主席中有4位女性。据《华尔街日报》周二9月17号报道，一个由美国高级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将在本周前往北京，与中方对等官员展开一轮高层会谈，讨论的重点问题是中国过剩产能引起全球市场不安。一如，
谢谢志远。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的是中国公安是否要国际化，铺设建构全球情报网络。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公安部明年将培训3000名外国警员。分析人士说，中共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中国的全球情报网络。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近年来透过名义上为私人机关的安保公司发展成一套准情报网或者是准军事网，在中亚建立起准军事介入的能力。许湘云要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上个星期在江苏省连云港举行的2024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上宣布，中国在未来一年将为3000名外国警员提供培训。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释建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培训外国警员的最大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建立中国的全球情报网络。先培训外国警察，就可以先跟不同国家的外国警察打交道，可以培养出一种同袍或者同窗情谊，然后再派遣相关人员出去，进一步跟在地协力者合作，建立起中国的全球情报网。他表示，当然，情报网在提供这些讯息外，还有更多的发展，比如进行军事介入或建立军事基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于全球情报网的建立，除了放长线跟外国警察打交道外，眼下新的发展是中共在最近5年开始很热衷建立所谓的私人安保公司，他们的主要活动地点在中亚一带一路国家。释建宇表示，这些安保公司虽然名义上是私人企业，但实际上中国政府持有51%的股权，是中国国有企业，其成员由30-40岁退休转任的武警或警察，也就是由中国的公安来组成。这些安保人员除了会一般外界所了解的专业保镖的一些技能外，还会制造定时炸弹或者是破解炸弹，更不用说会使用枪支，有的甚至还会开飞机、开武装车辆。释建宇说，在这些安保公司的运作之下，中国其实在中亚已经一定程度地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准情报网或是准军事网，具备准军事介入的能力。旅美时评人唐静元表示，中共的公安系统并不是正常国家的那种执法机构，而是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和政治职能的独裁政党的附属机构。这就注定了中共的公安在与外国警察机构进行合作时，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打击犯罪活动的合作交流，而是会变成中共输出其集权体制意识形态影响力以及隐含了诸多政治目的的交易渠道。换言之，中共将其公安国际化的意义在于将其集权体制的管制方式和经验输出到国际社会，等于让国际社会接受中共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使用中共提供的警用设备和管控方式等等。唐金远说，这种合作会带来一系列的重大的国家安全问题，从而可能逐渐改变相应区域内的地缘政治关系，甚至改变颠覆地区内的国际秩序。中共和斐济在警务合作中曾经有过不光彩的经历。斐济警察私下抱怨，在一桩中国公民的网络诈骗案中，中国警察主导一切行动，包括供词陈述、录音等，斐济警察只能协助逮捕。此举被人权团体和斐济在野领袖批评为大规模绑架的逮捕行动。
谢谢许湘云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公安国际化是否要铺设建构全球情报网络？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点评的时间。美中军方为何尝试重启对话？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中防务官员9月15号在北京香山论坛期间结束了第18轮美中防务政策协调会谈，这是时隔8个月后两国防务官员再次举行这一会谈。启动美中高层会谈一直是拜登政府的优先事项，但是此前遭到北京方面的拒绝。北京为何最近转变了态度？这种军事对话是否还有意义？美国之音时达谈节目主持人宇宙采访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和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赖小刚，探讨美中军方为何尝试重启对话。
美方的态度呢，似乎一直是积极而稳定的，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中方呢，很长一段时间是言辞拒绝。但是现在，中方为什么愿意坐下来谈一谈了呢？有什么原因？赖博士，
为什么习近平在很长时间内拒绝美国呢？原因之一是萧规曹随，他的前任也是这样做的。军事交流在美中的各种交流中处于最末端的位置，只要不爆发战争，就不会对国内产生影响。北京因此就可以在这个领域任性一下，给国内看，也好与美国进行讨价还价。习近平继任后呢，因此呢，他也就这样做了多年。但是习近平没有料到的是，他对中美两国力量对比和对世界形势的，世界形势的有战略性的误判，把两国关系和整个世界带入了第二次冷战之中，结果就是美国对北京一方面越来越强硬，另一方面利用各种机会来向北京和美国公众说明自己的立场，那就是要给美中的战略竞争加装护栏，军事交流就是护栏中的关键的环节之一，能够把擦枪走火的概率降低到最低程度。但是直到最近，习近平并没有认真对待美国的护栏政策，结果就是西方国家与解放军的海攻对峙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解放军方面也在不断的实施危险动作。当这些都危险动作在西方媒体被曝光之后，习近平终于认识到擦枪走火的后果。2024年不是2001年，当初呢南海撞击以美国的让步而结束，但是到了今天，那样的撞击就可以能点燃漫天的大火，这不是习近平想要看到的。习近平因此同意进行军事交流。
嗯哼。
那么在习近平的这个变化的背后，一定是解放军有关业务部门长期耐心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也不能排除解放军有关部门和部队是在故意反复做危险动作，来刺激习近平，让他认识到恢复和提高美中军事交流渠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小明先生，就是您觉得中国军事高官这次为什么没有在香山论坛上撂狠话？就是刚才呢，这个赖博士提到，说不定是中国军方也是bless you 故意刺激这个习近平来吓唬他。那么您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呢？
今年的形势非常的特殊，中美之间的这种对抗的形势非常特殊。就在香山论坛期间，中国和菲律宾正在南海紧张的对峙。菲律宾的海警船已经占据了暹宾礁近5个月，这个事情已经给习近平当局在国内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所以这个时候中共一定要稳住美国。中国军方的语气有所缓和，没有提台湾问题，这个完全是一种非常机会主义的做法，这个并不代表中共代表习近平在战略上有所改变，而是完全是一种战术上的策略上的调整，可以说是完全是韬晦之计，是诡计，不值得认真，不值得信任。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就觉得习近平会从吃肉变成吃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以上是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赖小刚参与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是专栏节目《石板民夫说三道四》的时间，继续探讨在北京举行的第11届香山论坛透露出了哪些信息。
2020
2024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
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北京举行的第11届香山论坛落幕，透露出了哪些信息？中国是否期望把该论坛变成解决国际纷争以及热点问题的平台？以下是本星期的石板民夫说三道四重点节选。
今天呢，我想谈一下香山论坛透露出了什么样的信息。香山论坛是2006年开始办第一届，我们在我们外国媒体来看呢，这个香山论坛呢是对抗由英国啊新加坡主导的这个香格里拉对话的山寨版。今年呢，有这个来自美国、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等100多个国家的代表有出席，一共有1800人与会。那么中国呢，专程的成立一个主场，就是在香山论坛，然后把各国的这个人叫来以后呢，在那里放狠话，训斥一下这个西方，然后骂一骂美国，骂一骂日本，找很多呢中国的一些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小弟呢，过来以后呢，给他们一些援助。我们看到这次香山论坛上，中国国内的报道和国际报道都在提张又侠。这个张又侠呢，过去呢香山论坛呢其实是国防部长的主要的这个功能，国防部长是表演的场合、啊。去年因为李尚福已经这个被双规的情况下，张又侠呢他是代理出来的。今年呢，虽然董军也在出席，但是按董军现在的位置，他是国防部长，但是他没有兼国务委员这个位置。就是在中国，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兼国务委员是个标配，只有到了国务委员的话呢，你的说话才有分量，才可以被称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现在呢，外交部长是王毅，但是王毅他有政治局委员的身份，所以他兼不兼国务委员没关系。但是说董军呢，他只是国防没有国务委员，所以他见谁都比人矮一头，相对像张秀霞的这个形象就提升了很多。我们看到报道的时候，比如张又侠去见了什么哈萨克的国防部长啊，越南的国防部长等等，都是怎么他在表演，而且他和美国的前不久跟沙利文有见面。那么张又侠呢，他呢跟习近平的关系是比较微妙的。刚开始两个人是合作关系嘛，张又侠的父亲是张宗逊，他就跟和习近平的父亲这个习仲勋年轻的时候就在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作为搭档。但是说呢，后来呢，比如说最近习近平的军队反腐其实呢一直在削减张又侠的势力。比如说这个李尚福就是作为这个装备发展部的部长的张又侠的后任，也就是张又侠一手提拔上来的人。然后呢，李尚福以贪污被抓走了以后呢，张又侠当然是这个脸上无光。另外一个大家都知道，装备发展部如果李尚福有贪污的话，那他的前任者张又侠也不可能是干净的嘛，也一定习近平也有很多要调查他的这个证据在这里嘛。但是最近呢，习近平在军队里面不停的出事，这个两个国防部长都被打倒，所以习近平呢需要仰仗张又侠出来给他主持大局。所以我认为张又侠跟习近平呢现在呢达成了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恐怖平衡，一个协调。其实两个人呢也不可能就是说完全是一条心的。我觉得呢，这个张又侠他现在突然之间跳到前台，过去这个军队的外交是国防部长的工作，现在张又侠全面取代，在国际上他的声势越来越高，这件事情会对中国军队内的权力构造、权力平衡有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十分值得观察。好，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以上是本星期的石板民夫说三道四重点节选，在北京举行的第11届香山论坛透露了哪些信息。马上回来带您关注的是，土耳其申请加入金砖国家组织，这是否是新地缘格局下的平衡之举？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土耳其最近正式提交申请加入金砖国家组织，这也证实了自从今年6月以来的猜测。此前土耳其曾经表达对加入金砖国家的兴趣，而克里姆林宫对此也表示欢迎，并且承诺予以支持。土耳其同时也是北约成员国，申请加入金砖国家组织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斯特芬妮·富莱德发自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报道。
安卡拉的这一举动引发了对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申请加入由俄罗斯和中国主导的金砖国家组织的影响的讨论。土耳其此举标志着其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调整。金砖国家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组成，未来还将迎来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和阿联酋。尽管该组织在全球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尚未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替代方案。而北约是由包括土耳其在内的32个国家组成的政治和军事联盟，旨在提供安全保障。土耳其的申请成为首个北约成员国寻求加入金砖国家的案例。布鲁金斯学会的阿斯利·艾丁·塔斯巴斯指出，土耳其的申请是该国逐渐远离跨大西洋社区的又一例子。尽管土耳其依然珍视其北约成员身份，但与西方的距离正在逐渐拉大，这需要引起美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的关注。他还指出，尽管加沙冲突加剧了土耳其的反西方情绪，但土耳其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可能只是象征性举动，并不意味着他将背离北约。土耳其财长穆罕默德·西姆谢克在伦敦的一次演讲中强调，金砖国家是一个对话平台，而不是像欧盟那样的正式经济集团。他表示，欧盟仍然是土耳其的核心伙伴，但如果其他选择有价值，土耳其也会考虑。数据显示，2023年，土耳其从欧盟的进口额为1600亿美元，而从中国的进口额仅为10亿美元。同年，土耳其对欧盟的出口额为1530亿美元，而对中国的出口额为35亿美元。以色列学者加利亚·林登·施特劳斯指出，尽管土耳其可能加入金砖国家组织，但这不会显著改变其贸易格局。林登·施特劳斯还提到，土耳其申请金砖国家与其购买俄罗斯 S-400 导弹系统的决定有关。2020年，美国因土耳其采购 S-400 系统而对其实施了制裁，此举被认为是即将于10月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的前奏。俄土关系专家穆赫丹·萨格拉姆认为，土耳其申请加入金砖国家并非北约或欧盟的替代品，而是展示其多元外交战略的一部分。尽管土耳其希望扩大与中国的能源合作，申请金砖国家成员更多是一种政治姿态，而不是对其与西方关系的根本挑战。土耳其的申请展示了其寻求在全球事务中扮演更独立角色的意图，尽管其北约和欧盟关系仍然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专家们普遍认为，土耳其的这一举动更多是为了展示其外交灵活性，而非实际转向东方。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斯特芬妮·富莱德发自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报道，土耳其申请加入金砖国家组织，新地缘格局下的平衡之举。马上回来是美国热搜的时间，和您谈谈谁是金五代第二 CIA、FBI 双料中国间谍落网机。
米尔曾是中石油的员工，在哈萨克斯坦工作了10多年后的一天，他发现一位同事兼好友回国后失联了。
第五个月的时候他们才跟我说，就是穆拉提被抓了，有没有在哈萨克斯坦跟他合影的照片，能不能给我发一下，然后我们想给那个看守所给他们看的证据，证明这个人一直在哈萨克斯坦，没有在阿富汗其他国家。
米尔想做些什么来帮助他们？
我想把那个我的同事捞出来吧，我想如果他不出来的话，我下次回去我还得要干7个月8个月，一方面是为了我自己啊，一方面是也为了救他。
了解的越多，他越觉得这事不那么简单，他有股抑制不住的冲动，
我想了3个月，就是我要不要做这个事情。我知道我做这个事情的话，我的后果会是什么样的，因为我哥哥姐姐还在乌鲁木齐，可能会给他们带来 不方便，我可能在哈萨克斯坦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很矛盾的，害怕，甚至听到鸣笛声都害怕的。但是这个是我必须要做，就是一种责任，就是我的。
他踏上了一段无法回头的征途。欢迎收听《岳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为您介绍的栏目是：谁是金五代第二 ？CIA、FBI 双料中共间谍落网机。
1952年，服务于中情局 CIA 的华人金五代被中共发展为间谍。在此后的37年里，金五代一直向中共传递情报。1958年，金五代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被指控6项间谍罪和11项欺诈和逃税罪。如今，另一个金五代出现了。《纽约时报》在9月13日报道，前 CIA 官员因向中国政府提供机密信息获刑10年。报道说，检察官称，一名前中情局官员和联邦调查局的合同制翻译周三被判处10年监禁。他接受了数万美元现金和新高尔夫球杆等昂贵礼物，作为向中国政府提供机密信息的回报。这起泄密事件包括确认中国情报官感兴趣的几个人的身份，以及提供联邦当局所称的与国防有关的大量信息。美国司法部在周三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这名前官员是71岁的马玉清，来自檀香山。他将一名为了调查而雇用他的联邦调查局卧底承认，他利用自己的安全许可帮助将受保护的信息传递给上海市国家安全局。他于2020年8月被捕并受到指控。另据美国之音报道，马玉清出生在香港，1968年移居檀香山，1975年成为美国公民。他在1982年加入中情局，第二年被派往海外，1989年辞职。根据法庭文件，他持有最高机密级安全许可。马玉清在中国上海生活和工作，直到2001年返回夏威夷。这一年，在中国情报人员的要求下，他同意做出安排，把上海国安局人员介绍给他的哥哥。他的哥哥也担任过中情局办案员。根据法庭文件，在那一年，在香港一家酒店房间内，在3天的会晤期间，马玉清的哥哥向中国情报人员提供了大量机密和敏感信息，他们收到了50,000美元。检方说，他们掌握的有关那次会晤的一个小时长的视频，显示马玉清在数钱。马玉清的哥哥在法庭文件中被称为一号同谋。2006年的某个时候，马玉清的上海市国安局牵线上司要求他让自己的哥哥来帮助辨认照片中的4个人谁是美国间谍。他的哥哥辨认出了其中2人。纽约时报继续报道说，作为与检方达成了协议的一部分，马玉清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根据协议，他今年5月承认密谋收集和提供美国国防信息。他在宣判前写给法官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对自己的罪行全部负责任，无论是什么原因促使我这么做，我这样做都是不对的。纽约时报继续报道说，在6年多的时间里，马玉清经常前往中国，并带着数千美元的现金和昂贵的礼物回来。他经常复制、拍摄和窃取显示带有秘密等美国机密标记的文件。检察官表示，目的是把他们提供给他的上线。检察官表示，根据认罪协议的条款，面临终身监禁的马玉清必须在余生与美国政府合作，包括接受美国政府机构的盘问。金无代被美国 FBI 逮捕定罪后，中共并不像俄罗斯一样想方设法通过与美国进行人员交换来营救金无代，反而在事实确凿的情况下矢口否认金无代是中国间谍。在他罪名成立的半个月后，绝望的金无代在美国监狱里自尽。而这位马玉清说，他的犯罪动机是为了他伟大的祖国，不知道这一次中国政府会不会承认他的一片爱国之心。
美国热搜每天替你梳理全美5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你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木桃，我是王一如，我们下次节目再会。